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现在我们到达了基督教神学的最核心部分。我们前面讨论了神是谁，包括了神的名、神的性情和神的位格。我们知道神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创造了这个世界，并且按着神的形象创造了人，并将人放在世界里为神治理和看顾这世界。我们也学习了神如何用他的全能治理和引导历史，以及人如何用自由意志背逆了神的治理。我们同样学习了神在他丰盛的怜悯中差派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耶稣基督是神的一个位格，并在永恒中具有两个本质。他是完全的神，向我们展现神的性情和成就神的计划。同时呢，他也是完全的人，与我们一样受罪的试探，但是却没有犯罪。耶稣到世上来干什么呢？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为什么认识基督的工作如此重要呢？首先，因为正确的认识基督的工作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可能会错误地认识基督所要成就的，如果我们错误地认识了基督所要成就的，那么我们就会误解救恩的本质和方式，也会传讲错误的福音。其次呢，我们需要学习基督的工作，因为基督因着他所成就的而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当我们越多思想基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我们就越多的被神的爱所触动。最后呢，所有的神学都应该带来应用，而基督的工作尤其的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你的挣扎、你的试探和痛苦是什么，耶稣作为祭物的牺牲和从死里荣耀的复活，都给我们带来坚定的信仰根基和盼望。对基督的工作最好的总结是描述他的三个职分：基督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我们应当敬拜和赞美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借着他的启示、他的献祭和治理，他是足够的，我们不再需要其他的先知、献祭或者君王。另一种总结基督工作的方式是思想基督的降卑和升高，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这一课里面会采用的方法。对这一点最清晰、最经典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说，耶稣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的降卑，他的道成肉身、无罪的一生，以及最后牺牲的死。然后保罗继续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就是基督的升高，他的复活、升天、坐宝座，以及将来会再来。神学家巴文克他说， 整本新约圣经都在告诉我们，基督的降卑和基督的升高是福音的核心。我们先来看看基督的降卑，就是我们今天剩下的课程都是用来学习基督工作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基督如何降卑，并且他的降卑成就了什么。我们会看第一点，道成肉身。我们从基督的道成肉身开始。为什么神的儿子要成为人的样式？回答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救恩。我们讨论基督的人性的时候，已经对这一点做了很多的解释和讨论，我们今天就不再重复了。有一些是属于奥秘的成分，我们也不可过多的探究。我们能说的是圣经让我们知道的，神的儿子作为一个婴孩出生，为要成为我们的新亚当，这位无限的主会疲惫，会睡觉，那位全能者会感到软弱和无力，那位无处不在的限制了自己在一个人类身体里，他成为完全的人，目的是能够成为我们的代表，也在天父面前成为我们无瑕疵的中保。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惧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耶稣的降卑，他道成肉身。我们要看的第二点就是无罪的一生。耶稣不仅仅是道成肉身而已，他还活出了一个无罪的生命，这也常常被称为是基督主动的顺服。第一亚当背逆了神，但耶稣这位第二亚当完全的顺服了天父。以色列违背了神的律法，但是耶稣来成全了律法，他就像新以色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我们也都是跟随了第一亚当和以色列的背逆，但是基督却是那一位来到世上，就像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尽诸般的义的那一位，借着信心他的义得以被归算到我们的身上。基督主动的顺服应当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他感受到了试探对他的拉扯，他也感受到了罪的吸引力，他并不是在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粗暴地责备我们，就像教练对着他的队员们大喊大叫一样，他的温柔和慈爱安慰我们，也邀请我们在他里面寻得帮助。当我们愿意彻底的信靠他和依赖他的时候，他完全乐意接纳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无罪的一生。接下来我们看基督降卑的第三方面，基督的受死。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无罪的生活虽然非常重要，但人不足以成就基督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基督的受死及其意义。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当彼得承认了耶稣就是基督之后，耶稣就对彼得和门徒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节经文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功课，基督完全顺服天父的计划，甚至愿意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点常常被称作为是被动的顺服。 这不是说基督是命运不幸的受害者，而是说基督因着爱顺服天父的计划，愿意把自己交在死亡的刑罚中，而这刑罚本来是我们的罪所当受的。基督的死成就了什么呢？基督的死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约圣经用很多相关的重叠的比喻和主题来解释受死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基督是我们代替受罚的赎价，这是基督之死最重要也是圣经常常强调的含义。什么是赎罪呢？赎罪就是恢复神与人之间正确的关系，赎罪同样也指着为了这样的正确关系能够得到恢复而必须付上的牺牲，或者说必须付上的代价。让我们从基督赎罪的必须性开始。要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人和人的罪。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因为我们都由亚当代表。我们犯罪的行为证实了我们的确是罪人，的确该受刑罚。这也是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我们都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是良善的，神的律法是公义的，神的圣洁是无法想象的纯全的，而且他必定要带来正义的审判，所以神不会允许邪恶和悖逆得不到任何审判和惩罚。神不会仅仅用抹布把我们的罪抹去就算了，所以神在旧约中就设立了献祭的制度，目的是为了要用图画的方式告诉他的百姓赎罪的必要性。在利未记当中，每天都要按制定的方法屠杀动物献祭。为什么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这样向我们解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些教导都深植在每一个以色列人的心里，因为圣殿的门口都被祭牲的血所遮盖。神没有义务拯救任何人，但是因着他的怜悯，神指定了献祭之法，而这献祭之法指向的是那更大更美的献祭，这更大更美的献祭彻底的成就了赎罪之功。所以我们看到了赎罪的必须性。接下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到基督赎罪的本质。基督赎罪的死是刑罚性的，也就是说他所受的苦其实是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刑罚，是我们的罪的工价。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彼得前书的二章二十四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基督的死同时呢，也是代替性的，他所承受的死亡原本是我们应当和配得的。代替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让我们想一想出埃及记，在出埃及的时候，一只羊羔被杀，这只羊羔是要代替家中的长子。这就是为什么施洗约翰在看到耶稣的时候要称呼他为神的羔羊。而且基督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死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接下来我们需要思想基督赎罪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刚刚看到了赎罪的本质，赎罪的必要性，现在来看看赎罪的结果是什么。也就是说，替代性的刑罚之死 为神的百姓成就了什么呢？第一，这挽回了神的愤怒，也就是说，因为基督成为牺牲和祭物，神对罪所发出的良善公义的愤怒得到了挽回。旧约先知书说，神向所有罪人公义的愤怒会倾倒下来，就像倾倒酒杯一样。但是对那些已经信靠基督的人，神愤怒的杯摔到了在十字架上。基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神对罪的刑罚，而那刑罚本身是我们在永恒中所该受的。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所说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顺服神的那位吸收了原本神加给我们这些不顺服之人的咒诅。不仅如此，基督的死也同样给我们带来了洁净，或者有时候也被称之为是地位上的成圣。意思是说，我们得着了洁净，并且被神所接纳，我们不再是被罪玷污的样子，我们已经被洗洁净了。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九章十四节说，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你们可以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改变了我们的一切，为此我们值得停下来和赞美神。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有效的和充足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正是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我们对我们得着救恩这件事毫无功劳可言，耶稣并不是给了我们得救的可能好让我们主动去努力争取，他也不是来使赎罪成为一个潜在的事实，对所有悔改和相信的人，他的赎罪是一个清楚的事实。我们需要认识到，赎罪的本质从圣经而言就是代替一群人付上赎价。旧约的献祭和逾越节的羔羊都是代表着这样一个事实。旧约的献祭和逾越节的羔羊虽然是基督的预表，也的确给敬拜者带去了洁净的功效，但是却只能暂时解决罪的问题。而基督的代赎呢，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罪的问题，成为了永远的挽回祭、赎罪祭，也给神的百姓、基督的心腹，也就是今天的教会，带去了永远的洁净。基督是我们的替代者，当我们悔改和转离自己的罪，并且信靠基督的时候，这样的赎罪就被圣灵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都参与了救赎的伟大工作。基督的死是所有被天父所拣选之人的代替性赎价，但是圣灵先给了他们新生命这个白白的礼物。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你有没有这样的试探去怀疑或者忘记基督对你的爱呢？看看他代替你所付上的代价吧。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为你死的，他在纪念着你。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作为大祭司的祷告中，他说他是为那些因他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耶稣是在为你祷告。在客西马尼园，他的汗如同血滴在地上，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就要为你的罪成为赎价，永远的赎价。他手上的钉痕永远的成为你和我的纪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它 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今天呢，在系统神学的第十七讲，我们分享了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的降卑，第二部分呢是他的升高。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他的降卑。所以呢，我想请问思雨和唐曼，我们看到基督的降卑之后，跟我们以前理解的基督的降卑是不是有所区别？因为他这里呢，把基督的降卑分了好几部分，对不对？不单单是降世为人，还包括他无罪，他的受死，这样整全的来看待，会不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基督的降卑呢？
是的，会的。因为透过今天的学习，真的让我看到也学习到，原来基督他的降卑是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可能以前我也知道有一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为要拯救我们，但是呢具体的细节内容呢，其实我是并没有很详细的去考究，或者是很详细的去学习。透过今天的学习，就会让我认识神更多了。
是这个资料里面它是告诉我们基督降卑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无论是过程啊，还是这个降卑它自现自己的工作啊，就是在这里面是跟我们讲的非常的整全。就像是首先他作为神，他是主动的离开与父共享的荣耀，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失去神性，而是自愿的隐藏他的神性，是自我设限，以完全的神也是以完全人的这种形式来去体验人的局限。那在这个里面就是降卑的核心，我觉得就讲到这个，就是完全的人吧。这其实是从人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这是他降卑的核心，因为他成为了一个真正完全的人。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就是他本来是一个神，但他却把自己降卑自现到去经历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且在这个完整的过程里面，他会体验比如说人的饥饿啊、悲伤啊、疲倦啊等等，就是软弱的人才会有的。作为神来讲，他根本就不需要去体验这些，可是他却把自己自现到如此的地步。然后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他虽然有完全的人性，但他却没有沾染原罪，而且他也没有犯过任何的罪，因此他就能够成为完美的赎罪祭。所以当我们去了解基督的降卑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就会明白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救赎。
我可否理解唐曼，你刚才其实把基督的降卑分了好几部分来说。第一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降世为人，他把自己自现在一个人的样式里面，
是，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如果我们把他的降卑仅仅理解是这样一种事情的话，是不完全的。我大部分理解呢，就是以前我们一说到基督的降卑呢，通常就会联想到他的降世为人，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会看到他的降卑首先就是他的降世为人，他以人的样式出现，但是呢还有另外两部分，他活出了无罪的一生，以及他为我们受死，这是他降卑的也是非常核心的组成部分。把他们放在一块儿，我们就会看到基督他降卑的是整个完整的蓝图是非常清晰的。
是的，
是的，
特别是他降卑的极致是体现在他真实的跟人一样去面对试探和苦难。他面对过魔鬼的试探嘛，他也胜过了试探，尤其是他在十字架上遭受的这个羞辱痛苦是完全彻底的降卑，而且这个降卑是主动的，是顺服的，是自我舍弃式的降卑，不像是我们人有时候也为了义受苦，但是那是被迫的，不是我们自愿的，但是主他是完全自愿的。
我想问思雨的就是，如果从整全看待基督的降卑，就是他工作的前半部分， 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理解就是基督工作的重要性？
其实认识基督工作的重要性，因为这一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理解错了的话，如果我们对这个有错误的认识的话，那我们所传讲这个信息也会有错误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人，我不能说很多人吧，有些人他接收的一些错误的信仰，就是啊，信耶稣得永生就变成了信耶稣得好处了。
哦，是是
是吧？
是是，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信主，因为耶稣基督他降卑，他来到这个世界为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所以我们因着相信他，我们也从这个罪恶当中得以拯救。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基督他的降卑这个核心的内容错误的理解了，那我们所信的也会有偏差。
嗯，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问思雨跟唐曼，现在我们再来看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那句话成了，哎，是不是觉得更能够触及我们的心，就是他的工作完成了。
对，他在世上的工作完成了。其实我想我们强调基督的工作的重要性，是为了更好的去认识神，去明白神。因为我们基督信仰常常在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嘛。
嗯，
站在人的有限的角度来看，我们通常理解和解释三一神的位格，就是从他们不同的工作分工和功能来去看的。比如说圣父完成了创造大功，圣子完成了救赎大功，圣灵引导带领人进入神的同在。可事实上呢，三一神位格的行动都不是孤立分开的。就像是刚才那个张凡特意提到说耶稣说成了，那是耶稣自己成的吗？其实是三一神共同成的，因为圣父差遣圣子，圣子完成救恩，圣灵将救恩实施于信徒，这才意味着救恩成了。所以我们接受这个救恩，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的信心所依附的对象就是基督已经完成的救赎工作，所以我们因信耶稣而被称义，这就使我们的信仰具有一个非常稳固的客观基础，它是出于神为，不是出于人为。
唐曼所表述的这一段呢，更像是一种护教和应用。那我想问思雨的就是，这一篇信息会给我们当今的信徒，给你给我带来一些应用和提醒吗？
给我的提醒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是没有功劳的。我们今天得到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完全是白白得来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拯救，他的救赎，使我们这些从罪恶当中的人被拯救出来。所以对我来说，今天我能够被神这样的拣选，我感觉到神很爱我。
是，这是很切实的应用和提醒。那今天呢，我们先看了基督的工作，前半部分就是他的降卑。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慈爱的救主降于人间，屈怒仆心向甘愿受苦，多么的卑微，多么的顺，十字苦架之上。